弟兄姐妹、新朋友，大家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新约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一节，可以翻到新约133页。《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那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可以数圣餐，可以唱诗赞美你，可以向你祷告。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一起来思想。我们感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接触你的道，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晓得怎么样行事为人，更好的来亲近你，更好的来见证你。所以求主这段时间你洁净你的仆人，让他成为你口中流通的管子，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让圣灵自己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晓得体会你的心意，借助你的道生命得着建立。所以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愿你自己掌管，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路加医生就是路加写的第一卷书，就是路加福音，清楚的介绍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的寻找门徒，然后教训人，医病赶鬼，那么教导门徒，一直到耶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一直到他升天。那这是路加福音，这是耶稣生平。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同样是路加医生所写的，是关于耶稣升天之后呢，圣灵借着使徒们向外传福音，怎么样的教导传福音行神迹，然后最后建立的教会。那么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提亚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这里是总结前书路加福音的记述，说耶稣所行所教训的。那耶稣所行所教训的，就是不只是指耶稣活着的时候，是他所行所教训的是如此。那么他所行所教训的，他原文是现在式，而且继续不断的工作，继续不断的这个动词。那么意思说，耶稣不只是从死里复活，他工作就结束，而是他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复活升到天上。不过呢，他仍然透过圣灵继续在地上做这个所行所教训的工作，借助圣灵同工，借助他所选选的使徒，继续负起传福音的使命。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圣灵行传，因为圣灵在使徒行传，圣灵这个词用了大概50次以上。那么 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耶稣借着圣灵在地上所行的事。所以我们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地上生活过，真正是一个历史中的耶稣，不只是传说中的，是历史中的耶稣。他今天仍然活着，在天上的父右边为我们代求。过去他怎么样在地上展开他福音的工作，天国的事工，同样他现在借着圣灵在教会当中来带领，并且根据他的应许常与信他人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升天呢，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耶稣借宿在他地上工作前呢，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被借升天，同时他继续透过使徒接续他的工作，然后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能力透过使徒来建立教会。那么在使徒行传之前四本福音书，我们都看到耶稣选召的门徒，那么门徒跟耶稣一起三年朝夕相处，那么他们亲耳听到耶稣的讲道，关于天国的事，天国的福音，宣讲那生命之道，那么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帮助许多的人，耶稣充满权柄能力，那这是他们有目共睹活生生的一个经历。尽管耶稣被祭司长被兵丁捉拿的那个晚上，门徒害怕分散逃跑，那么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星期五早上，门徒还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呢，在耶稣死的第三天复活，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这句话是何等的贴切，特别是这些在害怕软弱怕被捉拿的这些门徒，他们听到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对他们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和鼓励。他们也亲眼看到了复活的主，那钉痕的手对他们说是多么的亲切。那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在升天之前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门徒看，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四十天之久，圣经如果我们真的去计算，至少十次耶稣向门徒显现。不只是门徒，意思说这不是门徒思念主过度产生的幻觉，是主特别用许多的凭据向他们显现，这许多凭据就是主复活的这个神迹，是可以有凭有据，是可以证明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路加或者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医生，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医生，耶稣的生平很多都是他经过考证写下来。那么同样的，耶稣的复活记载也是真凭实据的这样的记载下来，这里说用许多的凭据活活的显现给门徒看，四十天之久。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提到耶稣复活显给许多人看到，除了使徒以外呢，也一时显给五百多人看到，有些当使徒写书信的时候他们还活着。那这些都是主复活的凭据，因此在第三节这里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所接受的不是一个死了永远埋葬在坟墓里的一个教主，而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教会的历史是从主耶稣复活开始，他为人的罪受害被钉死，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复活是证实他的救赎是可靠的。那耶稣在这四十天之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况向门徒显现，不是要让门徒看的可以向人夸口炫耀他们看到复活的主，主要是证明主的复活不是人的错觉幻想，不是他们思念主过度，而是让这些见过他的人，见过他复活的人也成为他复活的见证人，可以见过其他门徒的信心。同样的，今天如果神给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别人所没有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些经历，不管是哪一些经历，没有什么可夸的，是要我们为主忠心的为主做见证就是了。那这里说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四十天之久，耶稣向门徒讲论的主题就是神国的事。那什么是神国的事呢？我们详细阅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多次向门徒显现，他所讲论的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国的事 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以及他要荣耀降临，建立神的国度。那这些就是耶稣为人预备的救恩。他吩咐门徒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完备的救恩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第四节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他们真的有听过主耶稣说过吗？门徒几时听说过，听耶稣说过呢？他们在哪里听过呢？那么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就曾经说，我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从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因此耶稣在这里重复的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耶稣受难的一个星期多，他曾经多次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不过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因为他要差遣圣灵来。在约翰福音16章第7节就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耶稣离开门徒是差圣灵来，所以他们不要离开，要等候。等候他原来的这个意思是现在式的世界不动定时，这个是不断的等候，一直说等到父所应许的。那当时门徒因着耶稣被抓拿，他们也害怕，所以门徒四散。那么甚至虽然耶稣复活了，向他们开始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些软弱。那么甚至有人想到要回到加利利去捕鱼，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就知道，当彼得说我去不去，那么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所以门徒是面对很大的诱惑，他们想要回到加利利去捕鱼，而耶稣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么第五节就讲到耶稣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己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不多己的是指 哪一个时候，就是指第二章，就是后面那一章第二章圣灵降临奇妙的工作，圣灵要降在信徒的心里面。那应许耶稣曾经应许说要赐下圣灵，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保惠是圣灵要来，那现在就得着应验了。那么这里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有许多经文都说明圣灵的洗就是圣灵重生基督徒，圣灵住在信徒里面，然后归入基督的身体，建立了教会。那第三节耶稣跟门徒讲到关于神国的事，第五节他就讲到神的灵、圣灵的工作。所以神的国、神的灵这两个主题联合在一起，也就是旧约许多先知他们提到的，当神建立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让世人可以领受。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到十一节，使徒与耶稣的说话、对话，以及天使对于门徒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分三点来思想，主要是两点。那么从两点里面我们再延伸另外一点，我们首先先说从六节到十一节。第一点，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不要想错了，一厢情愿的猜想或者去假设一些东西。那刚才第三节就提到耶稣用许多的凭据活活的将自己显给门徒看，40天自己向他们显现，这40天耶稣和他们在一起，门徒似乎就参加一个40天的密集课程，讲员就是主耶稣，主题就是神的国、神国的事情，关于耶稣受死、复活、升天、荣耀降临、建立神的国度这个宝贵的救恩。40天自己跟他们讲论这些，那你觉得使徒们他们听得明白吗？他们真的听进去吗？关于神国的事，什么是神国的事呢？那他们听得明白吗？第六节我们就知道，当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似乎耶稣所讲神国的事和门徒所期待的神国的事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的焦点看重的是不一样。耶稣所讲的是天上神的国度有一天要降临，门徒所期望的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到说地上的以色列国可以重新独立，可以重新自由。那我们也知道从历史来看， 以色列国在主前586年他们已经亡国了，被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消灭了。所以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他们 群居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或者周围的地方，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属于亡国奴，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政权。所以对以色列来说，他们是非常渴望耶稣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恢复以色列国。当时门徒就在想了，那耶稣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完成救赎的工作了，大功告成，那耶稣现在可以全心全意的为做以色列国付出摆上，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没有比这个时间更适合了，这是最适当的时间，因为主已经复活了，而且也是最适当的环境，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在西安，在首都，那么也是最适合的人在一起，犹大出卖主已经不在了，复活的主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在使徒们看来，这是复兴以色列国最好的时机，让周围地方的人可以知道耶和华是上帝，耶稣就是救主，预备了心来接受主的救恩，这不是更好吗？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复兴一个以色列国，你恢复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从他们这句话的动词名词或者副词，显明他们对耶稣所讲关于神国的神的国不清楚，因为他们所用的这个动词复兴就是恢复的意思，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恢复他们这个政治领域性的一个行动，恢复以色列国，然后这个名词以色列表示他们期待一个真的在地上自由的一个国度，他们所用的这个副词就在这时候吗，表示他们期待说以色列国马上就在这时候被建立起来，他们能够复国，他们整个能够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自由独立了。但是其实耶稣所讲的神的国不是这个领土的观念，而这样的一个神的国不是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不，这却是使徒们他们所期望所盼望期待的，他们将神的国和以色列国混淆了。就像在路加福音24章提到耶稣复活，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就谈论他们这几天所遇见的事情，当时耶稣向他们显现与他们同行，不过他们因为心里迷糊，他们不认得那就是耶稣。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谈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就讲到拿撒勒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话行事大有权柄，大有能力，但是很可惜就是祭司长和这些官府的人把他捉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说，但我们所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国民的就是他，就是这位耶稣，他们所盼望这位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耶稣竟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他们希望破灭了，他们沮丧，他们灰心。不过这几天他们又好像听到有妇女传说耶稣复活了，不过他们没有看到。那么他们就在谈论的时候，他们说耶稣就是那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当耶稣活着的时候，他行神迹，医病赶鬼，没有权柄，以色列人他们就一直期望耶稣作王，甚至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他们强逼耶稣作王，以便他们能够带领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不过呢，耶稣不是去作王，耶稣却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死了，埋葬了，所以以色列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落空了。那现在耶稣复活，跟随耶稣3年多的使徒他们重新开始，啊，这正是时候了，他们仍然盼望着地上的国建立起来，大卫王朝复兴，那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过呢，耶稣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旨意，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门徒想错了，他们一厢情愿的是希望说耶稣复兴以色列国，带领他们重新有一个政权，他们所看重是建立一个在地上自由的国家。那耶稣没有否定他们这样的一个期望，只是耶稣说明父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他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耶稣不是停在这里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就不管他们了，或者就是说不是你们知道的不要多问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们，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们，你们自己保重。耶稣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再说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好像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没有，耶稣不是停在那个地方。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把他们注意力，他们的整个注意力，他们的整个盼望就是复兴以色列国。耶稣把他们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圣灵这个话题。所以当讲完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时候呢，比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但就是一个转变，就是要他们去注意，强调圣灵会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有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是由一群属于主的人所管制，是圣灵在这群人的生命当中建立起来。神的国是由这些有圣灵的人见证人开始，不是由士兵去扩张去建立，是借着传一个和平的福音，而不是借着战争去宣告去进行。神的国建立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借着武器、军力或者政治的手段。不过使徒们他们存在那种狭隘的国家观念，以地上的思维念，心目中的那个以色列国他们就是一直很向往。他们来问耶稣，现在是不是帮助他们复兴以色列国，恢复他的独立。不过耶稣就把他们的视野扩大到另外一个地方，应许他们说圣灵要给你们能力去做见证，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开始。那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西安，耶稣在那里被钉罪被钉死，门徒要在那里等候直到圣灵降临。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他们要继续为主做见证，在犹大的境内工作，继续向外扩展。那基督教的宣教事工也就是由这个中心散发出去，就像旧约预言的顺水不去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无论是以赛亚书或者弥迦书都提到。主的道要借助这群有圣灵同在的人，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传到犹太全地，一直到人看不起的这个犹太人看不起的这个撒玛利亚，然后继续的向外扩展，离开巴勒斯坦到外邦人的国家，一直到最后到地极。所以第一章第八节可以说是《使徒行传》整本书的一个目录，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结构，这是许多解经家都认为。因为在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指整个耶路撒冷的事件，那《使徒行传》第八章就开始描述门徒是怎么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八章第一节，然后也开始记录说腓力他是怎么样的将福音带到一个撒玛利亚城，八章五节到二十四节，彼得和约翰他们怎么样在撒玛利亚城好些的乡村村庄传福音。然后第九章就开始记载扫罗的悔改信主，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彼得10章11章12章，然后13章就说到保罗正式开始出来传福音，被门徒接纳之后呢，13章使徒行传就开始说到整个宣教事工，从保罗的第一次布道行程，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后来一直上告到撒玛利亚。所以第13章一直到28章都是记载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是神对他们使徒们说，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不过显然门徒不是太关心这些事情，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很现实的这个以色列国。因为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说耶稣在这里 走向耶路撒冷就要去做王。所以记得雅各约翰他妈妈就来到耶稣面前说，啊，如果你德国的时候，约翰雅各好像坐你的左右两边，他们好像在争论谁大，好像是不是说耶稣德国做王了，他们都期望，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心态，因为他们在王国中，他们很盼望说能够恢复以色列国，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这样。因此耶稣复活了，这是更好的时间复兴以色列国吧，这是门徒一厢情愿的想法，只是他们想错了，因为一直以地上的事为念，以地上的国为念。不要说门徒是如此，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的能力神的作为，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最常见的就是如果在我们还没有信主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 有那种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所谓无神论，因为看不见神，不能证明有神，所以就没有神咯，不相信有神。因为反正每个宗教都说他们相信的神是真的，但是谁真正见过神呢？你见过神吗？我听见一个人在视频里面，他说他为什么是无神论，他说你可以去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去参加一个演唱会，现场挤满了很多的观众，但是你发现到舞台上没有人在表演，甚至没有一点音乐，没有一点声音，但是台下一片的观众，大家都好像吃了摇头丸那边这样的一个很嗨的在那边手舞足蹈，在那边一起跟着唱，在那边跳，然后你问他们说没有人在表演，你们在做什么这么兴高采烈呢？其中一个观众就说了，有啊，你没有看见五月天在唱歌吗？另外一个就说屁啦，什么是五月天，听你在 胡扯，他明明就是韩国的这个少女歌团在唱，他们就在争。但是另外一个观众就呛前面两个人说，舞台上明明是小甜甜，也不是五月天，也不是什么少女歌团，是小甜甜，那大家在众说纷纭。不过你就对他们说我什么都看不到啊，他们就一起嘲笑你，上面明明有人在表演你看不到，因为你信念不够，你信心不够，所以你看不到。但是他们又在争吵到底谁才是舞台上的那个人，所以这个人就说这是无神论者所看到的一个画面。那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相信神，很简单，因为我没有看过。你有看过吗？他说如果真的有神，那我现在要做一件反对神的事情，如果神真的存在，他一定会阻止我。如果上帝出现在我面前，我就变成一个很虔诚的教徒，因为毕竟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有能力。我现在给神三秒时间，他就开始数了，一二三，没有任何动静，根本没有神，本来我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可见没有神。这样的一个无神论者，他就在视频里面他就这样的讲他为什么他是无神论者，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同样一个无神论者，他站在街上大声的在那边说没有神，而且不断的辱骂神，吸引很多人围观。最后这个人大声说，如果有上帝，我现在要向他挑战，我给他五分钟时间内把我杀死，如果他不把我杀死，我会继续的反对他，咒骂他。他就开始看手表，五分钟现在开始算，群众平息以待，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五分钟之后这人还是好好的站在那个地方，他开始抬起头在那边笑，他的气焰万丈，以不屑的口吻说，你们看天底下根本没有神，如果有的话我 早就被他杀死了，所以你们还是相信没有神吧。他在要结束这个闹剧转身要走的时候，有一个老婆婆老妇人拍他的肩膀说，先生请问你有孩子吗？哦，有，我有一个儿子。如果你有儿子，你的儿子给你一把刀请你杀他，你会照着做吗？当然不会啦。那老妇人就问他说，为什么呢？这么简单的事很自然的吗？因为我很爱他，怎么会杀他？老妇人慎重地说，上帝也疼爱你，难道上帝五分钟都不能忍耐吗？他不愿意接受你这不理智的挑战，他希望你得救，而不是希望你沉沦。老妇人的话实在是有道理，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遵守律法的一人死是少有的，是难以想象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的。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他无比的大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爱世人，甚至他知道连邪恶的世人都会拒绝他，逼迫他，钉死他，他仍然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人会反对他，拒绝相信他，他还是忍耐，宽容人的无知，等待人悔改。所以不要想错了，以为人不相信神，甚至抵挡神，神不能做什么， 神显得好像很软弱无能，不是的。人以为能够，人以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吗？藐视神的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其实不晓得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吗？如果任由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机会来到。所以不要想说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说没有神，无能为力，神没有能力，不把神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神安静不说话好像他就不存在。不是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就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收取永生。那当然有人说，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苦难、罪恶、不道德的事情、意外、灾难发生？你看一下，多少地方现在还是战争当中，北韩、朝鲜、非洲、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呢？有多少人因为天灾而失去他们的家人呢？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神不做一些事情，或者不禁止这些事情发生？神不是有能力吗？神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他们是所谓神的选民，他们被屠杀，神不知道吗？非洲平均15秒就有一个孩童因为生病或者饥饿而死亡。那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呢？请问神在哪里？神爱世人这个道理基督都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好像是无知。如果他知道，他没有能力做吗？那他是无能。还是他知道也有能力去做，但是他选择什么都不做，他是见死不救吗？那无神论人就是这样说话，挑战基督的信仰，挑战我们所信靠的耶稣。那你听了觉得怎么样？好像很有道理。神是真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是慈爱的。那为什么神不显明他的慈爱和能力呢？你会怎么回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神是真的，一定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满足我的需要，否则他就不是神。坦白说，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要想错了。以地上人堕落的理性来想神的事情，是想不通的。神肯定知道一切，神能够做一切，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他正是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他不是照着人的想法，照着人的看法来做。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不要以为说神失控了，不是神失控。的确，人有时遭遇到困难、痛苦、遭遇意外、灾难，是神许可，有很多时候是由于人犯罪的结果，罪的咒诅和结果，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承担罪的结果。神有时借助这些苦难、病痛来管教他的儿女，甚至借助这些苦难叫人得着益处。就像中国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饿其筋骨等等。神有时借助这些苦难、病痛，是要他的儿女得着益处。在人看起来好像是糟透了，但不是神失控了，神能在掌管，一切都有他美意。就像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要以为人已经犯罪，不要用人犯罪堕落的理性来看待周遭发生的事情，你是看不清楚、模糊不清，对神的错观念，以地上的思维念，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他们一直所关心、所期望的就是复兴以色列国。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说成了。成了是什么呢？他钉在十字架上要断气之前，他说成了，就表明他已经做成救赎的工作。当他从死里复活，是宣告他已经得胜了，得胜罪恶，得胜死亡，得胜阴间的权柄。基督已经得胜，而且一定是得胜的。但是完全实现了吗？没有。今天还撒旦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他还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神。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末日审判的时候，基督得胜才能够完全实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但是未然，这是圣经的主题，就是已经是但是不完全是，或者有翻译说已既未既，就是已经是但不完全。那耶稣在世界上教导天国的事情，天国就是指神的主权和统治。的确他已经借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已经开始在地上的掌权，但是现在是还没有完全临到这个世上，只有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兑现。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也好像我们的救恩一样。当我们说我们真实重生得救，圣灵工作让我们重生得救，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信称义重生成圣。我们成圣了吗？是的，在身份地位上我们是已经成圣称为圣徒，不过在世纪原型生活上呢，我们成圣吗？还没有。我们是一生追求 成圣，不断的追求圣灵的生活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不过今生今世我们没有办法成圣，只是在地位上成圣，但是在生活言行上不可能完全成圣。不过我们追求，这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经是了但是还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的能力胜过阴间的权柄。门徒所关心的是复兴以色列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恢复 地上以色列国的自由独立。对于主的心意，主的福音要传遍各地，将人的心意归向神，然后等候神的国真正降临在地上。就像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门徒是没有去太注意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国。那主耶稣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实际上就是指主耶稣德国降临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过这却不是门徒所最关心的。他们对神的国观念错了，他们一厢情愿的想着恢复地上以色列国的独立自由。使徒所求的显露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以地上的短暂的思维念狭隘的以色列国，没有想到天上永恒神所关心的是神统治权，神掌权统治的国要完全实现降临在地上，他们却没有太大的注意。同样的，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可能也只是地上短暂的事，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发展的机会，会被升职加薪，我们家庭的居住环境怎么样，有怎么提升，怎么活得更好。当然这些都没有错，但主更关心说我们家人彼此的关系，我们属灵情况是怎么样。那如果对教会对宣信团来说，我们有对和关心吗？团契聚会怎么样？有多少人参加聚会？弟兄姐妹参加团契聚会或者发挥恩赐同性配搭侍奉，那这些都很好，但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与神的关系熟练情况怎么样，爱主的心有多少，灵修生活是不是固定。不要想错了，以为说我反正有来参加崇拜团契聚会圣经课程也热心参加一些侍奉已经很不错了，相信神也会满意，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神真正看重的不只是你一个人，你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你参加这些聚会，神看重的是你每天与神的关系是不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就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说，知道主耶稣为你死，你为主而活吗？真的要多结果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吗？这是神所关心的。门徒关心的是复兴以色列国，对于神的国降临父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他们不知道。不过他们现在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要得罪圣灵的能力，要不断的扩大的范围里面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做这个见证呢，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之前，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说耶稣要做王，希望幻灭的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耶稣复活了，他们又开始希望说啊，耶稣真的做王复兴以色列国，这样不是很好吗？一个大团圆结束，喜剧收场。门徒是希望这样，基督耶稣掌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不过这刻还没有到。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的题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过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是耶稣给门徒世上最后的叮咛。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呢，耶稣就被取上身，然后圣经记载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升，他们却继续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的天使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这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天使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出现，那这时候天使在出现，并且向使徒们解释说耶稣升天是怎么回事。然后天使就问他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问得很对，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前面我们说第一点，耶稣讲的神国的事情，他们神国的观念和耶稣观念不一样，他们想错了，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去猜想，去假设，不体会主的心意。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看错了，因为他们一动不动的站在那边发呆。这里说他们站着望天，这个站原文它是一个现在完成式，就是表示他们已经站在那边站了一段时间的很久了。啊，门徒他们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也听到耶稣要给他们的这个挑战，得着圣灵的能力去做见证直到地极，他们应该现在有立刻行动，但是他们却持续望着天，其实已经看不见了，看不到耶稣了，但是他们是继续站在那边遥望，给人的感觉他们就是不舍得，在观望，在等候，缺乏行动。因此天使提醒他们为什么站着望天，继续站在那边，耶稣会再来的，这离开你们卑贱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再来。就是说你们单单遥望这个天际，不会使他再来的，他已经升天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不然他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再来。那天使的保证说他要再来，耶稣要再来。同时第二，天使也在暗示耶稣再来之前呢，门徒先要去做一些事情为主做见证，这是主应许他们给他们的命令，得着能力去做见证直到地极。那但是他们现在站着望天没有行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们没有关心地上耶稣要他们去完成的使命，而是他们继续看着天上，向往着天上。主给他们的呼召是成为见证人，不是做一个望天的人。他们要以怜悯的心到世界各地去接触那些失落的灵魂，而不是一直向上望，门徒念念不忘的想念着耶稣，遥望着一个一望无际的天空。他们是站在那边看，看多久？看什么呢？他们看错了，一动不动的站着待着，有什么用呢？你们站在那边还是看到耶稣会再来吗？耶稣会出现吗？天使提醒他们，为什么继续站着？要有行动了。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对于将来天庭的美，对于将来天堂的美景荣耀，天堂里面有哪一些人？我们有时常常在讲到说将来天堂啊，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约瑟、摩西、挪亚，新约人物好多了，彼得、雅各、约翰、保罗啊，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你要去问一下谁呢？以利亚、约瑟，这个做梦的，我们的先生先贤，我们的一些家人亲友弟兄姐妹，到时我们可以欢聚在一堂，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耶稣预言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定睛注目在这些事情里面，想望着那将来最美好的，却忘了现在神给我们的使命，没有集中注意力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不要看错的，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上，好像很好看，很惊奇，让你好奇，却让你一动不动的站着发呆，陶醉在自己的一个梦幻的世界里面，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甚至去描述去辩论。基督要亲自降临是看得见的，是荣耀的，圣经早已经给我们保证。那么当然其他的细节几时来这怎么样，我们往后知道也不迟，不用急着去探究。确实的，圣经很清楚的描写记载讲到关于救恩天堂教会的事情，如果看错了就产生很多无谓的争论，对灵性没有一点好处，只会在那边原地踏步，最后一动也不动的站在那边发呆。神不要我们在这些所谓向往的一些特别的经历或者特别的一些情况，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叫我们去做，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完成福音的使命。那我们要知道在主升天和再来之间有一段不知道有多少年多长的时间，教会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要借助圣灵所赐的能力去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天使对门徒所讲的话，你们看见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去还要来，不过在他去来之间，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为基督的缘故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不过门徒还没有想到进入那个阶段，还没有想到接受新的这个挑战和使命，他们和耶稣40天一起听耶稣讲论神国的事情，充满惊喜兴奋，当然他们的期望他们的想象和耶稣所讲的也不大一样。不过40天和耶稣在一起，从沮丧到他们再次得着建立，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几时发生呢？他们真的很想继续听下去，如果可以让他们一睹天国荣耀神的国是多么的好，多么令人羡慕。所以门徒的心情就像耶稣当年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我们知道从福音书里面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有一次带他们到山上，然后耶稣在山上改变了形象，荣耀的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发光，不只是耶稣这样，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同时出现和荣耀的耶稣一起说话，整个情景让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看得很羡慕，多么愿意这刻停留下来久一点。所以彼得就开始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只是差了说没有说一座为我们三个人。的确在高山上，在造物主，在大自然的清净是这么的真实难忘，溪水边青草地很舒服宁静，叫人眷恋不舍，主的荣光叫他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很实在，这个美好属灵的情况他们陶醉在当中，就像耶稣升天这荣耀的经历吸引了门徒全部的注意力，于是他们站着天定睛望天，这个定睛是专注的，即使他们看已经看不到耶稣了，不过他们是一直定睛在那个地方看着路神，直到天使说话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如梦初醒。然后天使提醒他们说，不要停留在这特殊的经历上，要实现主的使命，一直到他回来。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不要看错了，不要把注意力目光投注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不要想错了，一厢情愿的猜想去假设和耶稣所讲真正神的国是不一样的，不要看错了一动不动的站着发呆，因为把目光注目在耶稣所要我们去的福音的使命上。那我们怎么样不要想错不要看错呢？除非我们不要听错。所以延伸第三点说，不要听错了，我们要明白主的意思，跨步向前走。每一次我们来听到，每一次我们打开心灵的话语，那我们注意听主的话语，聆听主的声音，不要听错，然后我们才能够体会主的心意，认真看待主的使命，有积极的行动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相信很多人看过这部 耶稣传这部电影。耶稣传就是耶稣给门徒颁发的大使命，然后他被接升天去了。那一般上的这些电影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 导出一个说The End， 就是那个中剧中呢，就是散场。一般上电影最后就写 The End， 剧中散场。但是这部电影耶稣传最后他不是打 The End， 他是写这是一切的开始，这是一切的开始。为什么是一切的开始呢？他就告诉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但是他留下使命给我们，这是开始去做，一直等到他再来。是的，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一切的开始。当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今天就是你和我，他给我们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加给我们恩典力量去做见证。下个主日是福音主日，九月有布道会，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不要想错，不要看错，注目放在神的福音的工作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做成福音的工作，福音的见证人。好，让我们自己怎么样白白蒙恩得救，我们也看到因着神的大爱，我们也能够领人归主，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不改变，纵使有时我们会软弱，我们的目光转移，或者我们想法偏差，但是你仍然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叫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叫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意，做成你的工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今天留下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为主做见证。感谢神，让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真是经历到救恩所带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天使所没办法经历的。因此你要我们这些经历救恩的人去传福音，去做见证，这是理所当然的。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勇敢的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我们怎样白白得到，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让我们真是体贴主的心意，常常在世人面前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也能够借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去感化人，去带领人归向你。主啊，求你施恩眷顾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教会真是成为一个真正有行动，真正体贴主心意的一个教会。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